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孙建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阿里巴巴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吗？撰文的是纳言。究竟阿里巴巴的成功能否算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若从企业本身和创新科技做比较，阿里巴巴实在难以和其他世界出名的科网公司如 Apple、Google、Facebook 等相提并论。自从阿里巴巴去年9月在美国成功上市后，水涨船高，虽然股价由120美元的高位回落，但据最新的 Bloomberg 亿万富豪指标计算，主席马云的财产总值仍超过3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3位，已超越 Amazon 的 Jeffrey Bezos 第15位，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第17位和 Google 的 Larry Page 第19位。从象征意义来看，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的马云不单击败了许多世界知名的美国科技公司巨头，更取代了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虽然马超人回应了一句年轻人干得好，但马云神话毕竟打破了香港奇迹，李超人时代像是在一夜之间成为过去式。中国从1980年初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实在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90年代末才凭价廉物美、世界工厂之名而令人刮目相看。但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工资上升， Made in China 在世界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今天单靠廉价劳动力实不足以支持中国的未来发展，若要再走前一步，走向高质量似乎是唯一的出路。情形就如当年的日本和今天的南韩一样，不少人相信若中国要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强国，下一步必须成功开创自发的品牌，不然今天所见的成绩都只是虚火一场，并不能持久。究竟阿里巴巴的成功能否算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若从企业本身和创新科技做比较，阿里巴巴实在难以和其他世界出名的科网公司如 Apple、Google、Facebook 等相提并论。名副其实的创意工业新产品能真正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阿里巴巴美其名是优化别人的产品，说的难听点是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东抄西袭。难怪对中国一直持负面态度的评论认为，阿里巴巴正是今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缩影。所谓的奇迹神话都不过是大泡沫，虽然外表风光，内里制度依旧腐烂不堪。唯一和以往略有不同的地方是，阿里巴巴懂得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把中国式爆发推向极点。在此无意为阿里巴巴的负面指控做出平反，毫无疑问，今天的阿里巴巴在许多层面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有一大段距离。那么今时今日的中国是否必须创立在世界具影响力的品牌才算真正成功，是唯一的出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贸平台未必是全世界最先进或最有创意，其成功的地方是能够迎合普罗中国市民的需要。一般人讲到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把焦点集中在奢华一面，内地一小撮人富起来，最大得益者必然是法国红酒、德国名车、意大利高级时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看法。从阿里巴巴的例子可以看到，高档奢侈品只是占少数，真正庞大的市场是以艺妓逐渐走向中产的一群，他们的整体购买力才是中国未来十年 发展重点所在。除了阿里巴巴，最近广为人谈论的小米手机是另一例子。2014年小米售出超过6000万部手机，较2013年增长 227%。 成功原因不是因为小米研发出一部比苹果 iPhone 或三星 Galaxy 更强令全世界赞叹的手机，而是虽然小米手机在技术和功能方面都略逊于 iPhone 和 Galaxy， 但售价却低一半。试问现今大部分中国人正需要一部小米还是 iPhone 和 Galaxy？ 十年前，一名在内地打拼多年的中学同窗好友半说笑地提醒我，其实在中国现实世界里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一个 LV 的包，但只要10亿人每年向你买一卷卫生纸，所能赚到的利润已经超乎想象。不要再天真的以为中国人只懂假大功，富强既代表北京奥运、神舟火箭上太空，那些都只是外表。所以研发出全宇宙最优质的厕纸在今日中国未必一定赚钱，原因是大部分人负担不起，反而最普通不过的厕纸需求才大。可见出售厕纸已足以令你成为超级富豪，问题只是如何能成功令10亿人每年向你买一卷普通卫生纸。这岂不是今天我们看见阿里巴巴和小米的成功之道？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夜报》2015年3月号，题目是阿里巴巴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吗？撰文的是纳言，我是孙建明，谢谢你对《号角夜报》聆听版的支持。